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。大洪水、
开洪海、
洪涌大河、旷野中的玛瑙泉水、
云柱火柱。
山林家园、
耶稣降生、
登山别下、
如冰而遇、
诗水别就。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，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？爱在人间学道篇，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。
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同道同工平安，我是文恩弟兄，感谢主你恩典，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学习神迹奇事这门课。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第10课，上一堂课第19课我们谈到了神迹奇事中器皿的定位。我们只是神的器皿，主权来自神，而且要被神所使用，这是我们上一堂课清楚讲的神迹奇事中器皿的定位，而且也讲到了跟福音的关系。因为所有的神迹奇事目的不是要让人被高举，或者是让人惊讶说神真有这个能力，如果只是到此为止，那么并不是神迹奇事应该发生的目的。因为神迹奇事是出于神的带领，主要是归荣耀给神。接下来就是要引人信靠耶稣基督。我们常常落到一个关键，就是因为有神迹奇事，所以聚会的人就多了，看热闹的也多了，但是真正信主的人还是很少，也需要做些筛选。明显的，因为聚会的人数在增加，因此就有人认为神迹奇事是教会增长的一种灵丹妙药，以至于很多时候为了要让聚会的人数增加，我们就期盼有神迹奇事发生。感谢主，有的时候确实病得医治，这种见证是有一些效果，有一些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教会，因为这个缘故人数就增加了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拼命的求求神要显出神迹奇事，或者是一些重病得到医治，我们的目的是想吸引人，这样的企图产生以后，我们以为教会人数增加了就是教会在增长，但我们忽略了一件事，教会的增长绝对不在于聚会人数的多少。因为教会这个原来的用词是这蒙神呼召的儿女相聚在一起，这个教会绝对不是礼拜堂的大小，不是建筑物。我们把教堂建筑物或者是聚会的地点搞得特别大，以为这是教会的增长，但这绝对不是。教会也不是聚集人数增加叫做教会增长，因为教会是神儿女聚集起来的，所以有的时候聚会人数不少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看热闹的人也不少。我们不是要排斥那些来看热闹的人，但要明白他们并不是教会肢体的一部分。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，确实也有很多人来看热闹，但是他们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之后，也经历了耶稣的救恩。他们不仅仅看到神迹奇事，更加听清楚了耶稣传的救恩之道。因此我们期盼那些看热闹的人也可以得着真正的救恩。只有他们真的成为教会的人，或者说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我们才说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增长。教会增长必须是健康的，不能只是外表徒有其貌。人数的增加或者说建筑物聚会点的扩张，并不是教会增长的本质特征。在现今的时代，我们很愿意投入来使建筑物能够得着扩张，但是真正的教会增长需要我们用更深入的 观点来看待。
除你我在天上，我还能有谁？除你一我在地上，我便无眷恋。除你一我，有谁能擦干我眼泪？除你一我，有谁能带给我安慰？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，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
我们今天要讲三大点，首先讲讲神迹奇事和福音的关系。一个健康的增长的教会确实会有神迹奇事发生，但是我们要用健康的观念来看待神迹奇事。那么神迹奇事和福音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必须要做更加清楚的阐述。第一，基督教福音的本质是神完全的救赎我们人类。神爱世人，但人都犯了罪，神只能让心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叫一切相信的人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得着救恩。这样的信心使我们罪人不用再面对永远的灭亡，反而得着永生。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最根本有关救恩的阐述。在整个救恩计划里面，跟神迹奇事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这里却已经有了一个神迹奇事，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。罗马书保罗讲得很清楚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福音不是神迹奇事，但让我们说神迹奇事要带人进入福音，这个本质我们要弄清楚。第二点，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，神根本没有提到神迹奇事，他要强调的是救世上的人。神没有说要透过神迹奇事来救人。当然在福音书里面，门徒传道的时候有神迹奇事印证他们所传的福音，他们传道的时候并不一定有神迹奇事随着。我们在以后的课程中会进一步探讨，在神的救赎计划中，神没有提到神迹奇事或者疫病赶鬼这些事情，因为神迹本身是不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的，只能证明神的存在，说明神有大能大力。神迹本身是没有包含福音的。我们之前也讲过，魔鬼撒旦或者邪灵他们都能做神奇的事情。我说他们能做神奇的事情，但是不说他们做的事情是神迹奇事。神迹奇事是出于神，是我们用来形容神所做的奇妙事情的习惯用语。所以我们需要和撒旦所做的神奇事情分别开来。我们看到神奇的事情或者说神迹奇事本身没有办法带来福音，它并不是福音，只能说带我们去认识耶稣，发挥他的功效。第三点，保罗很注重传福音，他用心地帮助信徒的灵命成长，要他们属灵生命能够长进。但是我们看到在带领门徒成长的过程中，使徒保罗并不是很着重说方言的恩赐。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八到十九节，保罗说他自己会讲方言，拥有讲方言的恩赐，但是他并不高举这方面的恩赐。同时保罗也不高举医病的恩赐，但是保罗却很重视讲解神的道，传扬神的福音。这是神给他的意向，也是给他的使命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些人把超自然的事情抬得太高了，甚至高举得比神还高，这就错了。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首先要荣耀神，神要高举自己。因此保罗有很多属灵的恩赐，哥林多教会也有很多属灵的恩赐，但是保罗却提醒他们，这些神的恩赐不是用来荣耀自己的，乃是要用来服侍人，要带领人信靠耶稣基督。第四点，教会增长好像是因为神迹奇事，但是并不是神迹奇事本身使教会增长，而是神的福音和救恩带来教会的增长。因为人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，相信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后，他们也就因着信心加入了教会，教会也就增长了。这样的教会增长才是健康的，因为悔改得救的人不断地加给了教会。当年使徒彼得行了神迹，讲了一篇道，就是带领人悔改认识耶稣。五旬节当时有3000人信耶稣，之后每门的瘸子被医好后，彼得又讲了一篇信息，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然后就有大约5000人信耶稣，他们是悔改信耶稣的。这才是我们看到的真正健康的教会增长，而不是一群人来看热闹，好像人数增加了，但是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那样的话就不是健康的教会增长了。我们明白了神迹奇事和福音的关系以后，就可以更清楚地来看待神迹奇事。我们之前讲过，神迹奇事要带出福音的果效，如果只是有各样的神迹发生，但没有传讲主的救恩，这就是枉然了，因为他们只是看热闹而已。所以保罗是很注重传福音的，保罗有各样的恩赐，在哥林多前书他就要求教会要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，信徒不是求那些恩赐来显明自己有多大能耐。所以神迹奇事不是要彰显人的本事，而是要荣耀神，更多的是带领人能够认识神，得着神的救恩。第二点，我们要正确地看待神迹奇事。有些病人在信仰上没有好好地预备自己，怀着不正确的信心，稀里糊涂地去参加神医布道大会，或者有人叫全能布道大会，结果有些好的话病是得了医治了，但是有些人呢并没有得着医治，或者在短时期内感觉得到医治，但是过段时间呢又发现自己身上的病根本没有得着医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就产生了疑惑，说神是没有用的神，以后你再带他去信耶稣或者传福音给他，他就先入为主地拒绝了，因为他已经错误地以为神只是医病的神，他不需要了，或者说现在没有办法医好他了。就像看病一样，这家医院的医生看不好，我就不去这家医院了，这不是信仰。因为这种情况弄得对方在听到福音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，他说我不需要耶稣，其实他是需要信耶稣的，不能错误地让他以为耶稣医好他的病他才值得信耶稣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把根本的问题搞错了，以至于后来你再传福音给他，他都会拒绝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呢？就是我们要正确地来看待神迹奇事。神不一定透过神迹医病，神不一定医治每一个人，因为在医治的过程中，神有自己的旨意，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。所以不要迷信神医大会而放弃去看病，或者过度的期望神迹医病，一旦没有医好就失去了信心，这对于非信徒来讲，你以后再传福音给他就很困难了。对信徒来讲，这也要小心地探讨，因为如果他并没有得着医治，他可能会有一些不负责任的讲法，他会问说你为什么没有医好我呢，可能讲员就会对他说因为你信心不够，讲员可能被他们认为不会出错，因此 在这种误导之下，这个基督徒可能信心就会完全崩溃了，因为别人都说你并没有医好，因为你没有信心。第三点，当一个病人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祷告，神用神迹医好他的病，那么这是神的一种赐福。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，这个人活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要面对死亡，要面对其他的疾病，因为人不断的衰老并且渐渐的老化，会生病，而且接着也要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人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，不是病得医治而已，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着永远的生命，才能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神迹奇事。
我的心为你歌唱，我的灵因你更强，你的爱在我里面酝酿，随我在世上做光。我愿意为你摆上，我愿意尊你为王，只叫我听听你的心肠，忠心执守之前勇往，将我的眼光
第四点，在教会的初期，我们知道他们根本没有特别强调神迹奇事这件事，即使提到神迹奇事，也不是特别刻意的夸大，或者说这个事情很重要，好像一定要刻行神迹一样。当他们讲神迹奇事的时候，就是看到是自然而然的产生的。一个在四福音书里面，是耶稣带着他神的大能行神迹奇事。在福音书我们当然看到很多耶稣行神迹奇事的事情，但是在使徒行传，那些使徒和门徒能够行神迹奇事的时候，作者要记载的重点在于圣灵的降临，而不是人的工作，不是讲行神迹的人有多么厉害，而是要提到神的作为。这个焦点一定要弄清楚，圣灵降临在神的仆人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为器皿，能够说方言。第一次我们看到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言语来，甚至整个现场都有其他外地人来到，他们感觉很诧异，这是一个神迹奇事。所以当这些门徒在行神迹奇事的时候，初期教会都提到了圣灵的同在或者神大能的彰显。因此我们看待神迹奇事的时候，不要老是看重神奇的事，更加要看重背后神的作为。第五点，神实行神迹奇事，目的是要叫人得福音的好处，得着神的救恩，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。如果实行神迹奇事，却没有把掌管神迹奇事和人生命的主介绍给世人认识，那么这样行神迹就失去了重要的意义，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。第六点，神的心意和计划是要让人听福音，神迹奇事不是要使人先感觉得惊讶，说哦好神奇啊，不是的，神迹奇事是要引人得救，帮助人听到福音，而且得着救恩。作为神使用的器皿， 我们必须把福音清楚地介绍出来，帮助那些没有认识主的罪人得着救恩。我们要知道，作为神行神迹的器皿，我们是需要信心的，还要需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能够清楚地体会神的心意，这样才能在实现神迹奇事之后带出真正的福音果效。我们不能强求神让自己经历神迹奇事，而是要跟神有好的关系，祈求神的旨意彰显。另外，接受神迹奇事的人本身也需要有对神的信靠和信心，如果他完全不信，就算行了神迹奇事，他也不会归荣耀给神。不是说只有有信心才能够得着医治，有些时候有的人信心不是那么多，不是那么大，就像当年生病孩子的父亲求耶稣医治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主啊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。我们看到信心不一定很大，但是要有。我们要明白，所谓的信心成就了神迹奇事，不是对价的关系，说我付出了信心，神一定要为我成就，不是的。我们说的是要用信心来配合和回应神。那些经历神迹奇事的人，他们也要有信心来仰望神。第七点，如果神迹发生了却不能使人改变，不能帮助人信靠神，也不能叫人的信心增长，那么这个神迹奇事是毫无意义的。要知道，神迹出现以后应该使人产生信心，而且要来归信耶稣，接受主的救恩，这样的话才能有真正的教会增长，才能说是健康的教会增长。否则很多时候我们弄了半天，跟世俗的人一样，在搞社团、搞俱乐部、搞会员制，那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为世人也在搞群体，但是教会却不是这样。教会带出来的是要让更多人听福音，接受主的救恩，生命得着改变，而且有永生的盼望。这是神迹奇事应该带出来的，也是真正的健康教会增长的情况。在今天的生活当中，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欢喜和快乐。神允许我们继续存留在世上，因为他颁布了大使命，要我们去遵行。如果活在这个世上是有目的、有意义的，那么我们的目的和意义就是带领更多的人认识耶稣，并且得着神的救恩。这样教会也同时增长了，不只是聚会的人数增加，而是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。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，也是要我们去遵行的大使命。因此，教会的增长是每一个信徒、每一个堂会、每一个教会都期盼的。第三大点，我们要讲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的关系。在神迹奇事发生以后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数也会增加，但这样能够使教会增长吗？也倒不一定。因为教会增长不是单单靠神迹奇事来吸引人的，教会增长的真正基础是得救的人数增加。加入到教会人数不断的增多，我们说这是健康的教会增长。我们总是简单的以为人数增多以后教会就增长了，但是往往有些教会增长到一定程度，就发现人数是增加了，但是问题也增多了。我们要努力地传讲福音，带人来信主。更重要的是，健康的教会增长也包含了教导，要让属灵的婴孩能够成长，能够长大成人，并且去帮助那些弱小的肢体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，一个孩子长大以后，他是要成家立业的。同样，在属灵生命成长中，他也可以生养众多，多多带领人信耶稣。这是教会健康增长的情况，我们也可以说是倍增。如果不是在这个前提下，很多人到了教会只是聚会， 只是看热闹，这就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增长。很多人因为神迹奇事信了耶稣，他们来参加教会的聚会，那么教会就要抓紧时间教导这些信徒，因为刚信主的时候这些信徒是最热情的，如果这个时候不教导他，不用正确的灵粮喂养他，只是让他继续在那里经历神迹奇事，那么不是真正的造就信徒。所以要让这些经历过神迹奇事的人信耶稣以后要在基督里生命成长，这样教会才能不断不断的倍增，才能不断的成长，才是一个健康的情况。当然要真正的经历神，并不是要靠神迹奇事，神迹奇事是一种特殊的经验，但不是说我也要经历到神必须靠着神迹奇事，因为平常更多的时间里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，多读圣经，多祷告，在属灵的生命中因为读经祷告，因为灵修，我们可以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，并且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，更多的认识神和亲近神，神更多的愿意在他的话语中让我们得着他的启示和旨意。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在圣经中其实已经启示完全了，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基督徒忽略了这一部分的教导，以至于有的时候过度的强调神迹奇事，人数也增长了，但是归信主的人却没有增加。看热闹的人很多，不表示教会会有真正的增长，因为不健康的人增加了，反而会使教会增长受到亏损。在我们实际的教会生活中，要明白一个教会里面因着神迹奇事会吸引很多人来，就像耶稣当年说的，他们想要吃饼得饱而跟随耶稣，这种不健康的情况会引起教会的诸多问题，因为他们花很多时间寻求神迹奇事，不断的想要经历神迹奇事，但是却没付出代价查考圣经，也没有祷告，以至于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，只是想要去经历神迹奇事，甚至祷告也是整天求神彰显。彰显什么呢？彰显医病赶鬼的事情，或者是有神奇的事情发生，就是不明白神对我们说的话，不明白圣经对人论启示，也不明白神要我们去传福音，去遵行大使命。所以这个教会可能人数是增加了，但是问题也接着来了，更加严重。他们彼此之间只是追求神迹奇事，没有真正的在主里面有团契生活，或者有神话语的喂养。接下来问题会一个一个的爆出来，最后开始争吵和纷争，分裂也就开始了，造成教会很大的亏损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正确地看待神迹奇事，并且带出健康的教会增长来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，下次再会，再见。
停下来，回头看一看，他的恩典一路相伴，闭上眼，用心。